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主内同工平安，我是芳华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每个礼拜有一段固定的时间，芳华都会和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导读圣经的经文，透过圣经的经文来带领我们进入祷告。最近芳华和弟兄姐妹一起导读诗篇十八篇一到二节，心里很得帮助，也送给所有一起侍奉的同工们。诗篇十八篇一到二节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是的，神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，向他支取力量，来帮助我们每一天靠着他的恩典继续往前行。今天我们要继续陪伴着事工专题的分享。上一回我们谈到了陪伴着事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那就是从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。今天芳华和 Jerry 要继续深入这个主题。今天芳华和 Jerry 我们继续来谈门徒造就中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，就是陪伴者的事工。在上一次我们谈到了神似乎很喜欢这个小东西，喜欢从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。在上一回呢，我们也分享过，我们从圣经当中耶稣如何的从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重质而不重量。我们也提到了门徒生命品质的栽培，他们应该具有的生命特质是什么。好，当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概念之后，接下来也许在您的教会当中，你发现有一些人真正具备了这一些门徒的特质。就像耶稣他在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后，耶稣是怎么的来陪伴他们，怎么来栽培他们。我们请 Jerry 来跟我们分享。
好的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上次谈到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前呢，大概耶稣跟他们相处了有一年的时间，他经过了彻夜在山上祷告，然后才把他们分别出来。那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第十章一到五节，我们来看到耶稣在拣选的这些门徒，我们看他们的背景，你看到耶稣所拣选的标准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有很高的学历，有很好的家庭背景，或是有很多的财富，或是他们是很聪明有才智的人。耶稣所选择的是那些愿意跟随的，而且是愿意顺服做工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耶稣拣选他们之后，马上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天国的福音，他们就很顺服的照着吩咐的去做了。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拣选的是愿意跟随，然后愿意顺服做工的。那之后呢，耶稣在实地栽培的时候，他所怎么做呢？那我们看到耶稣做了很多教导，可是耶稣的教导跟我们今天所谓的在上课的教导不太一样。
嗯，是。
耶稣教导的地方呢，他没有特定的场所。那他事实上他，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无墙的课室。
是。
那事实上耶稣所做的教导是透过无数次的示范。譬如说耶稣要门徒跟他生活在一起。然后耶稣 在讲道的时候，在医病的时候，在赶鬼的时候，在跟别人互动说话的时候，门徒在旁边看着。所以这一切的过程都是一个教导的过程。所以耶稣是在一个没有墙壁的课室里面，在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范围当中，无时无刻的教导。他除了言教之外，身教，每天无时无刻。那这是第一个耶稣做的教导。第二个，耶稣增加他们的能力，而且赋予他们权柄。比如说耶稣要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应许他们神迹奇事会跟他们同在，然后耶稣赋予他们医病赶鬼的能力。所以在实质栽培的时候，我们简约来说，一个是增能，一个是赋权，就是我们增加他的能力，第二个我们赋予他权柄。那换句话说，在我们实质的教会生活当中，我们必须要帮助他提升他的能力，不管是做事情的能力，不管是跟别人分享神的话语的能力，或是他自己能够去解读神话语的能力，我们必须要增强他，然后你要赋予他一些服事的权柄，这样子他才有可能会操练。所以耶稣刚刚做一个是先教导，这教导里面不只是讲话，是伴随着无数次的示范。然后第二个谈到的是要增加他的能力，按照他们所缺乏的来给予他们，然后赋予他们权柄，就是要给予他们操练的机会。刚刚谈到耶稣给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，就是赋予他们操练的机会，给他们实质的工作，并且给予他们清楚的指引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外邦人的地方你们不要去，你们不要多带钱囊，然后你们只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。所以耶稣给他们很清楚的教导要做什么，然后让他们去操练。我想这个过程我们称呼叫这叫训练。
嗯哼。
那曾经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跟我提到说他很喜欢教导别人，很喜欢教育别人。那我就问他说，你知道我们教导门徒跟训练门徒的差别是什么吗？
嗯哼。
他说，我服侍了几十年，可是我好像不太知道到底教导跟训练的差别是什么。那我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是教导，是你不断的教他什么是对的，你教他可能是一些知识，可能是一些观念，可是训练不只是教导，因为训练包含了你操作他看，再来呢他要操作了，然后你看，然后你看着他做。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如果你跟一个孩子说你去洗手，然后你解释了什么叫洗手，你解释了就是到水龙头边把水龙头打开，然后从旁边拿到肥皂，然后你要肥皂放在手心，然后要搓一搓，然后把肥皂放旁边，然后再把手放在水龙头底下，好洗一洗搓一搓，然后再把水龙头关紧。可能你解释了很多话语，但是如果他听完了之后他去做，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把他带到水龙头旁边，你讲的时候同时操作一次给他看，那我想他会很清楚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。
是。
再来，他如果自己实际操作给你看，你就能够知道他做的对或不对，不对的地方你再给予他一些纠正。所以训练这个概念远多于教导。
嗯。
因为训练包含了示范、观察、给予回馈，然后给予纠正。
非常实际啊。所以教导跟训练是有差异的。不论是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牧者，当我们在带领门徒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不是光说而已，而且要实际的做给他们看。好， Jerry 之前呢也曾经提到关于倍增的概念，让芳华的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可不可以深入的来告诉我们倍增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，还有他的实际的做法？
第一个，我们还是要谈到这个概念呢，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代代相传，就是倍增的概念。那我们从旧约来看，就是创世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同时也给了以撒。以撒之后呢，神又给了雅各。这个应许就是神要透过他们的后裔来使万民得福。
是。
那耶和华向摩西介绍自己的时候，他说自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从诗篇78篇的5-6节，我来念：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使在旧约，神很看重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，然后在我们看诗篇里面谈到是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，然后使后代的子孙可以再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。所以我们看到从旧约很看重一个代代相传，是一代一代的这样的概念。那从新约我们来看到说，在约翰福音17章第6节还有23节，这边耶稣谈到说，耶稣为门徒祷告，为上帝所赐给他的这些人祷告，然后耶稣也为那些因为门徒的话而信主的人祷告。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观点里面，他已经看到了门徒还有因为门徒而信主的那些人。所以我们看到从耶稣的一个训练门徒概念当中，他也把门徒倍增的概念，一代一代相传的概念放在门徒的心中。除耶稣之外，的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很多书信的一个作者，也是一个建造教会的使徒。我们看到他在服事的后期，他有很明显的一个世代的概念。那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2章2节，他教导提摩太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那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保罗他不仅是来教导提摩太，而且他看到了被提摩太所交托的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然后我们也看到被这些教导别人的，教这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那一定是有些人被他们教导咯。
嗯哼。
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属灵的四个世代。那第一个是保罗，第二世代是提摩太，第三个是被提摩太交托的那些忠心的人，那再来是被这些忠心的人教导的人。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，在这样的一个属灵时代当中，我们看到了门徒是倍增的。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个，不管新约或旧约，都有这样的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概念里面，那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啊，事实上不只是人数，那事实上他们很是以生命的品质来作为一个标记的。看到早期跟随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在安提阿的时候，他们就看使徒行传9章2节，他们从基督徒从那时候开始。那可是在那之前呢，他们被称呼什么？我们如果看教会历史就知道，他们是被称为道的人那英文叫 The Way。 那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所以事实上早期门徒是就是来跟随这个道路的这些人。对，那这个称呼不是指得到救恩的方法，而是指得到救恩的生活模式。所以 大使命中耶稣呼召人去做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这个门徒所说的，并不是一个遵行某些方法的人，而是遵行某一个生活模式，专注于活出耶稣基督生活模式的这些人。
你是自家的大能，重价赎回我灵魂，你恩典使我被拣选，叫我生命过自成尊。
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今天我们继续和您谈陪伴者事工。上一次我们提到了耶稣基督，他非常的注重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也就是重质而不重量。我们看到耶稣他并不是一次选召了很多很多的人来栽培他们，而是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陪伴他们一起生活，并且呢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机会教育来教导他们，可以说是有教导，同时也有生命的一个示范。那刚才呢 Jerry 也提到了从旧约从新约倍增的概念，世代相传，那一直到新约，包括了他也提到了门徒生命的品质。好，我们要来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一个陪伴者，假设他不那么看重生命的品质的话呢，经过这种代代相传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
谢谢芳华的问题啊。如果一个陪伴者只看重照顾很多人，然后不看重生命的品质，那经过世代相传，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呢？我讲个故事。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宣教士， 他在印度的地方他传福音，他在那边服侍了三四十年，那最后他年老退休了。那曾经他带领一个很蓬勃发展的一个福音工作，那有上百位的基督徒在那边聚会。可是在他年老退休的时候，他遇到一个问题。当他退休的时候，谁来接这个棒子呢？
嗯，
那他祷告了很久，左思右想，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可以来持续这个工作。那你可以想到他年老的时候非常的悲哀，是当他回到本国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事工逐渐的萎缩，然后最后他就几乎消失了。那我想如果这个我是这个老牧师，我心里面会觉得非常的悲哀，好像过去三十年所做的那到底价值是什么呢？好像这样一个工作没有可以继续，不是说带领了这一些人信主没有价值，很有价值，在天上是被纪念的。但是我们思想，如果老牧师能够带领其中两三位可以传承这个信仰，可以传承这个使命的人，我想这最后的结果会非常不一样，会在这个老牧师回去之后，这个教会继续增长，然后继续有传承接棒的人。对，那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我们需要不同的做法。我曾经有一些比我年长的一个同工，他们也跟我一样带领一个陪伴者，那他们的做法就是另外不同的。他们没有带领很多人，但是他把门徒邀请住在家里面。
嗯，
所以他邀请一些很年轻还单身还没结婚的在他家里住在一起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我要效法耶稣跟门徒在一起。那你可以想一想，如果你一个礼拜你可以跟这些门徒或同工花三次见面的时间，然后你每次两个小时，那有你一天有六个小时，一个礼拜有六个小时来帮助他成长。诶，这样看起来不算少啊。可是如果你想一想，耶稣跟门徒在一起，如果白天在一起，一天就有八个小时，他一天就比你一个礼拜还多了。对，那所以三年在一起呢，那当然是这个值跟量会多得多了。那所以当这位牧师来邀请这些年轻的这些信徒住在家里的时候，我真的看到这个训练的成果非常好，而且这些人他们学习到的质量非常的高，然后你看到在两三年之中，他们都可以接手牧师许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。那最重要的是住在家中，这位牧师说得到帮助最大的是他，而不是这些门徒。
是
因为在家里你没办法当演员
了。很实际的。
因为你如果没有人住在你家，那说实在的，可能我也是，如果我在家里面跟太太吵架了，然后我去外面服侍的时候站在讲台上，可能没有人知道我在家里面跟太太吵架。我一样可以讲一篇很华丽的道理，但是这个可能不是我真实的生命。但是如果门徒住在你家，他会观察，哦哦，你跟你太太是怎么样去讲话的，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孩子，你怎么样去做你的家事，你怎么样很有耐心的去听别人诉说他的困难。那我想住在一起对我们在陪伴者而言，然后对于被陪伴的人来讲，其实都是很大的造就的。
是的。
那我要讲另外一个例子。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我有一位同学家里开了一个公司，那他们当时做很多是那个滑冰的鞋子，他们是要外销到国外的。他们有一次接了一个很大的订单，那需要同时出很多货，因为是好同学，我们甚至都去他们家义务帮忙。他们就是几乎漏夜赶工，几乎一天24小时工人无休，就轮班这样子去生产。但是我有注意到一个问题， 他们有一些产品是有瑕疵的、
哦、
然后他们没有注意到、
嗯嗯嗯、
然后其实前面的工人没有注意到，他等到下一批工人接手的时候，他们就继续把东西交代下去继续做，然后发现就是有瑕疵的产品不断的被复制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做了很多很多啊，成千上万的这些产品都生产出来了，然后结果呢，好不容易运到了另外一边的那个港口了，然后全部都被退货。
哇、
wow. 然后因为这被退货之后，公司就倒闭了。
哇、wow, 真可惜。嗯哼，
所以你可以想一想，到底是我要生产出很多产品来交给别人重要呢，还是我要产生出一个合格的产品比较重要呢？所以我们要思考，你有一天你的工作要被神退货吗？如果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想清楚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说的，你的工程的材料是什么？是金银宝石吗？那可能这个材料非常难找到，你会精雕细琢的慢慢做。那我们栽培门徒可能也是类似这样，就是当我拣选了门徒之后，那我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栽培他们，而且不是只是说道理而已，甚至是我要花很长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，甚至是邀请来家中一起吃饭，然后邀请来家中一起做一些事情，叫他真真实实的看到你的生命的本质。那我们最终我们要想是生命影响生命，那这样子才会真实的做到陪伴者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最后我想我来做一个总结，就是你跟大使命的关系有五个现况，你是很想做但是装备不够，还是你是很想做我需要更多的训练，还是你已经预备好要委身于这个大使命了？如果你开始预备好委身于大使命，我想我们必须要评估还有去省察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，因为陪伴者就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。所以当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对的，然后我们要复制这些产品的时候，你不会复制出有瑕疵的产品。到底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呢？那我们在陪伴别人的时候，同时我们也陪伴自己，让自己跟神的关系更坚固。
谢谢 Jerry 的分享。陪伴者事工这个专题从播出到现在，我们已经进行了六次。如果您对这样的事工很感兴趣，也希望可以在教会里面推动的话，您可以在良友电台听听往期的节目，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。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和芳华联系。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晨曦芳华收，或者是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， 晨曦 at 良友点 net。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。将你